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5年6月25号到7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2025年波兰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25年6月21日，波兰第21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华沙成功举办。来自波兰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欢聚华沙，未能前来参加法会的同修也发来各自的心得体会。共有11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在修炼中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和正法项目中提升自己及救度有缘人的修炼体会。当天法会现场神圣庄严，气氛祥和，大家都感同身受法轮大法的美好，比学比修，获益匪浅。
奥地利成功召开法会，学员谈修炼升华。2025年6月28号，奥地利第23届年度法会在圣珀尔滕成功召开，15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修炼心得。从始至终，学员对伟达师尊慈悲救度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一篇篇交流体会展示出学员在学法的基础上向内找，修好自己，证实了大法，在不同的大法项目中提升自己，也增强了整体的力量。
逆境中使我变得更坚强。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我是中国东北大法弟子，今年50多岁，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把我修炼中的部分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黑窝里的那段经历。一、黑窝里突破练功。在邪党迫害的那些年，虽然我一直在抵制迫害，但还是有许多人心未去，被邪恶钻了空子。2020年被邪恶跟踪绑架。我刚被关进看守所时，正是疫情期间，我没有配合邪恶，拒绝抽血，拒绝打疫苗。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艰难地守着心底的那份正念。我主动承担每日打扫室内卫生的任务，这样就有了活动空间，也有了一些说话的机会，这给我讲真相带来一些方便。但这毕竟是黑窝，我还是不敢练功。有一天午睡后，有一个犯人突然大喊：“法轮大法好！”这一声大喊使我非常震惊。我小声问他：“你咋喊这句话？”他说：“之前在这儿关押的大法弟子让他记住这句话，说这句话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这一声呼喊一下唤醒了我的主意识，我一下子精神起来了。这是我心里一直想喊而不敢喊的话。我知道他这一声大喊不是无缘无故的，是师父借助他在鼓励我。有了师父的鼓励，我下定决心突破怕心。于是第二天中午，我在值班时开始练功，就听见没睡着的犯人小声嘀咕：“练了练了，和上一个练得有点不一样。”这时我心里有点不稳，担心管教会不会喊话，担心警察会不会来打我。但我坚信师父就在我身边，邪恶不敢动我。我一边排斥这个怕心，一边坚持练着，一直坚持练完1个小时的动功，都没有人来管我。我终于突破了在邪恶黑窝练功这一关。 有了这第一次突破，以后我逐渐加长练功时间。晚上我替他们值班，为了练功，有时我连值三个班。就这样，我每天有三个小时的固定练功时间。往后的日子里，我严格用真善忍要求自己，一直维护着这个练功环境，一直练到我走出看守所。二，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成为起床铃声。在黑窝里，我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慢慢的，牢头对我的为人认可了，因为我每天中午都在值班时练功，牢头就让我来负责每天中午叫大家起床。开始几天到起床时间时，我就喊大家起床。后来我就想，得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大法啊，心想下次不喊起床，直接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但又怕这样直接喊，有的犯人不接受，会起负面作用。这是师父给我灵感，让我想起儿子小时候，我叫儿子起床时的情景。一天中午又到起床的时间了，我大喊，大公鸡喔喔叫，小宝贝们起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这些犯人没有人不接受我喊他们小宝贝，更没有人反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此这句话变成了每天叫他们起床的铃声，睡梦中的他们每天都是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呼唤中醒来。有一天起床时，我刚喊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听隔壁也随着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声音洪亮，震撼人心。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在这些犯人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起床铃声一直延续到我走出看守所。三，涉黑犯人说，某某，你今天出彩了。同号里有一个涉黑嫌疑人，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过年的时候，他想让我出丑，挑衅我，让我出个节目。其实我平时根本不会唱歌，但这个当口，我不能错过这个救人的机会。这时电视正在唱，兄弟呀，想你了。我随着那个曲调，即兴填词，并且带着动作唱起来。老婆呀，想你了，回去后你还能等我吗？爸爸妈妈呀，儿子过年不能回家看你们了。儿子啊，爸爸不能给你买好吃的了。老天爷啊，放了这些难兄难弟们吧，搞乱社会治安的不是他们，是共产邪党，共产党才是真正的罪犯。老天爷啊，灭了共匪吧，因为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一曲唱完，他们都被镇住了，惊呆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随即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都大声叫好。这时一个犯人把一瓶百事可乐递到我面前说，打赏。在那个环境里，一瓶可乐是很珍贵的，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那个挑衅我的涉黑嫌疑人也被镇住了，服气地说，某某，你今天出彩了。他们为什么给我鼓掌？因为我知道我说出了他们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这些犯人都心知肚明这个邪党啥样。现今社会因为邪党的黑箱操作，号里的很多人都是被冤枉的。过后那个涉黑犯人嫉妒我抢了他的风头，有一天找茬，要按报警器举报我，说我散布反党言论。号里的犯人几乎都明白真相，我都给他们做了三退，他们都认可大法好，认可我的为人。有几个犯人过去拽住他，把他拦下了。其实这些人都是社会混混，不怕事，加之在这里关久了，巴不得有点热闹看才好呢。可是这次他们不同，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触动他们心底的善念， 他们选择了保护大法弟子。平时号里来新人了，铺头就有意把他们安排在我身边坐几天，等我给新人三退后再调到其他地方去坐。如果有不退的，铺头就帮我说几句。看得出来众生觉醒了，在与邪恶较量中，我们才是主角。四，正念抵制邪武书。在邪党的黑监狱里，犯人见到警察要呈半蹲半跪姿势，据右手汇报，刚入监时，在入监队有三个犯人头目轮番恐吓我，逼迫我写武书，我不写就惩罚我，上厕所要限制次数，早中晚三次，坐约20厘米高的小凳子，腿要蜷缩着，不能伸直，很难受。从早上5:30一直坐到晚上大约10点，时间长了，我的脚渐渐肿胀化脓，有的地方溃烂结痂。因为我坚决不转化，一天有一个恶警把我弄到一个小黑屋，问我，你的脚怎么了？我说肿了。他恶狠狠地说，我给你治治。随后他用穿着皮鞋的脚狠狠地踩在我结痂的脚踝处，使劲儿来回拧，整个脚踝处顿时鲜血淋漓。但我当时并没有疼痛的感觉，我知道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在黑窝每月要求写思想汇报，逼迫大法弟子必须写骂师父的话，不写就收拾你。我坚决不写骂师父的话。一天，一个恶警把我叫到他面前，让我骂师父，我不理睬他，他就用手指狠狠地弹我的鼻子，弹了大约10多分钟，我的整个鼻子红了肿了，但在师父的保护下没感觉怎么疼。一个犯人佩服地说，以为你是青铜，原来是个王者。我知道是师父借他的嘴在鼓励我。五，从杀人犯到成为坚定的大法弟子。他只有30岁左右，因杀害了女朋友入狱。当时他被关押在另一城市的监狱，被分配到关押法轮功的监区做包家工作，被邪党利用专门转化和迫害大法弟子。可是他接触大法弟子多了，越来越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同修们给他讲大法真相，他知道了大法的美好，明白了人生命的意义，他正式走入修炼了。那个监狱恶警知道后吓坏了，使用很多招数也没能使他转化，他们没办法，就把他转送到我们现在这个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监狱。这里的邪党警察多年来积累了很多迫害大法弟子的阴毒招数和整人经验，但是他还是不屈服，不转化，拒写武书。邪恶又把他关到严管队迫害。2个月后，在身心的极度摧残下，他承受不住了，违心的写了保证书。我与他交流，他说通过同修口传能背《红营》《红营二》《论语》，但转法轮目录没记全。利用周末活动的机会，我给他背了2遍目录，他就全记住了。第二天他问我，是不是少了一个标题？他以前背过目录的总数，我这才意识到我少背了妒忌心那一节。可见他真的是很用心，他也亲口对我说，某哥，师父的法真给我展现呢。由于他是在监狱里得的法，从未看到过师父的著作，但他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学习大法的机会。有一天监狱送来一本书，是帮教专门用于转化大法弟子的教材，很厚的一本书，里面有师父的法，下面配有邪恶的歪曲解释。他问我里面引用的师父的法是不是真的，我告诉他那都是师父的原话，但是不要看他们的歪曲解释。他点头说知道了。当天晚上他就从帮教那里借来那本书，把里面师父的原话全部看完。以后的2周， 他的思想汇报再也不写骂师傅的话了。邦教把这件事汇报给大队长，大队长气势汹汹的来了，疯狂的大叫，这个半路出家的逞什么英雄，我还收拾不了你了，收拾行李，就又把他送回入监队迫害了。邪党的流氓暴力永远改变不了人心。因为在家时安逸心较重，修炼上时而松懈，通过这场磨难，使我在逆境中反而更加坚强，正念更足。因为我们是在做好人，我们是无所畏惧的，在我们的正念正行面前，恶警才是懦夫。二、修炼中的奇迹。2006年，我经常接触的两位同修被当地邪恶绑架，同修家人去探监时，谈话中同修暗示家人需要转移库房，因库房里存有大法资料，可是我们都不知库房在哪儿。我们几个同修几经周折，在那个区域一点一点的排查，在师父的加持下，终于找到了那个库房。但问题出现了，没有库房钥匙怎么办？我们找到房东，我声称是租房人的弟弟，我哥哥去外地了，让我来取东西。可房东不同意，没有租房本人的许可，绝对不能随便取东西，咋说都不行。我们一边和他交涉，一边心里求师父加持。最后房东做出让步，说你们要有库房钥匙就可以把东西取走。我当时心里只有一念，不能让这么多大法资源受到损失。我顺势从衣兜里掏出我身上的一串钥匙，选出一个与库房锁孔大小差不多的钥匙，插进锁孔一拧，奇迹出现了，啪的一声锁头开了。大家心里那个激动啊，慈悲伟大的师父啊，无所不能。房东一看既然有库房钥匙，就打消了疑虑，高兴地答应我们随时都可以把东西取走。由于我们当时起了欢喜心，当时就又用那把锁头把门锁上了，以为这把钥匙下次还可以打开这把锁。可是当我们转天带车去拉东西的时候，用那把钥匙怎么也打不开那把锁了。幸亏房东不在场，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才把锁头弄开，安全地转移了大法资源。三、世人都在等着得救。一、大姐说将来你救我。一次我和同修去早市讲真相，对面走过来一位女士，她往肩上一甩背包，手机一下子从背包滑落掉到地上。我上前告诉她手机掉了，她这才发现，捡起手机连声说谢谢。这时本应该顺势给她讲真相，但我犹豫了一下，她走远了。我回头再想追过去，她已不见踪影。我后悔不已，错过了一个多好的救人机会。有些人错过，也许就永远错过了。正当我垂头丧气时，这时候同修正在和一个妇女讲真相，那个妇女不太认可大法。由于刚才的遗憾，我鼓起勇气对她说我也是练法轮功的，又和她讲述了我刚才看到别人手机掉了提醒对方的事。如果我不练法轮功，可能就占为己有了，我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接着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以及大法红传受到的褒奖，还有我的身心变化。我说如果人人都学大法，那社会就变得越来越好了。他被我的真诚打动了，同意真名三退，还敞开心扉和我互动，讲述他的经历。他说他也是学佛的，并且知道幕后会有大灾难。最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很震惊，他说将来你救我。我告诉他只要你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大法师不会救你。二、明真相后老人激动地哭了。一天 我们出去讲真相，见几个老人在那儿坐着，我上前和其中一个老人搭讪。这个老人是从农村来的，70岁左右，是个孤独的老人。我们聊到人很苦，我说大法能救他，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很感动，同意三退。我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能逢凶化吉，保平安。我的话一下子触动了他，他激动地哭了，流着泪说，我记不住，你等一下，我回屋里取笔，你帮我把这几个字写下来，并信任地把手机放在我坐的凳子上。他取纸笔回来时还在激动地哭。我把9字真言写在纸上递给他，我真切地看到了生命得救后的感动和喜悦，真切体会到了生命都在等大法。
拘留所里结善缘救众生，作者善莲。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9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70岁，写出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共同精进，不对之处敬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给警察讲真相。2024年的一天，我因讲真相遭使人举报，被当地派出所非法绑架到拘留所关押10天。到派出所后，我就开始给警察和社区人员讲真相，并告诉他们宪法规定公民信仰自由，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讲文革时跟随江青迫害好人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吞枪自杀。798名警察作为替罪羊被拉到云南边境秘密枪决，告诉他们迫害佛法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和不幸。这时有个年轻警察很狂妄地对我说，再说马上就把你关起来。我笑着对他说，法轮功是神的使者，是来救人的，把我关起来你就参与了迫害佛法，看看周永康、李东生等人的下场吧。你这么年轻有才华，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现在警察办案可是终身负责制，你要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呀。他听后觉得我是在为他着想，就开始和我聊天，聊工作、家庭及大法等情况。他说他不明白，像我这种各方面都较优越的人为什么要练法轮功，政府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我告诉他，迫害前政治局7个常委的夫人全都练法轮功，国内外很多高官和高科技人才都练法轮功，因为真善人具有普世价值，他教人向善，做个品德高尚的人。转法轮这本书在国际上已被翻译成50种文字，法轮功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红传，并获得几千项各国政府的褒奖。李洪志师父曾连续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每年师父过生日时，美国国会大厦都会升美国国旗表示祝贺。世界上仅大陆一地残酷打压法轮功。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因为中国是个运动大国，历届共党领袖都不停地搞运动整人，然后再平反，找替罪羊为自己顶罪。江泽民渡劫李大师徒弟众多，选择疯狂镇压，已被打下无间地狱，以史为镜，我希望你不要去当那个无辜的替罪羊。他听后态度立刻180度大转弯，开始对我变得很友好。其实人都是高层生命来的，都有其明白的一面。这时站在一旁听我们聊天的派出所所长立即对他说，某某，你被他洗脑了。这个年轻警察听后笑了笑，接了个电话就对所长说，家里老人病了，立刻请假回家了。另一个年轻警察接个电话后说， 有人找他有事也要离开了。还有一位女警对该所长说，明天我要休息。其实该所长我以前给他讲过两次真相，可能是因当时慈悲心没修出来，善心不够，没有救了他。他绑架我的借口是服从上级命令。我告诉他，你有权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因为是你在迫害法轮功，将来追究的是你。因我一直处于病业状态，身体检查不合格，到了拘留所后，该所长一直和拘留所人员交涉未果。我一直不停地发正念，清理拘留所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当时天已经黑了，该所长爬回去后不好向上级交代，最后硬把我塞进了拘留所。第二部分，开创救人环境。此事发生前，我们学法小组一直在背法、背红银和转法轮，因为有法在，有师在，所以遭绑架那一刻心里感到很平静。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弟子在这里救完人就回家，请师父加持弟子。因我一直处于病业假象状态，没有突破，拘留所警察怕出事，就让我躺着，并不用值班。我就躺着背红银中的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留，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既然弟子今日云游到此，就把自己交给师父，一切听师父安排。第一天我被关在二号居室，首先想到这回是孙悟空进到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要多发正念，大面积清理邪恶。其次微微有点兴奋，平时因病业出门不便，这回居室里人多，不用出门就可讲真相了。用眼睛朝四面一看，观察到居室里有两个摄像头，正门上方一个，厕所一个，全方位监控无死角。于是我开始集中精力与众生沟通。拘留所的所有警察、在押人员及摄像头，你们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现在创世主下世正法救度一切众生，其中也包括你们，你们都和我一起同化宇宙大法吧。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要迫害大法弟子，否则就会被正法所淘汰，永远没有未来了。接着又发出强大正念，清理拘留所另外空间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每天四个整点我都坚持发正念，早上三点晨练时间，警察不许起床，只要一坐起来喇叭就喊，吵得一屋人都不能睡觉。我就躺在床上背论语、道法、红银等所有能想起来的法，那一刻才真正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而且在黑窝里被法干扰会很大，有时背着背着就犯困，我就用手掐自己的胳膊或大腿，让主意识保持清醒。有时背着背着竟然把论语和道法混在一起了，我就灭另外空间干扰我背法的邪恶，一直背到六点发正念为止。墙上正好有个电子钟，可以提醒我按时发正念。我知道只有学好法、发好正念才能救了人，一切都是法的因素在起作用。白天其他人从上午八点坐小板凳看电视，一直到下午三点结束，我就靠着墙盘腿坐在床上发正念。中途他们做操，我就下床站着练134套动功，练一会儿歇一会儿，上午下午各练一次。我练功时有人也跟着学，这时喇叭里就会传来警察的喊声，散开，不许扎堆儿。其他人都怕警察就走开了。居室里鱼龙混杂，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卖淫、吸毒、赌博、打架等等，每个居室约有10至12人不等，而且经常调换居室。我就抓紧时间讲真相。第二天有个40多岁的吸毒女主动挨着我坐， 和我聊天，并询问法轮功的事。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如自焚为爱、活摘器官等。他听了感到震惊，当时就办了三退。我也给他讲了如何做个传统的善良人，告诉他成年九字真言会得到福报。再后来有新进来的人问他是干什么的，皮肤这么好，他就说他是练法轮功的。第三部分，绝食犯人三退了。在二号居室刚全退了两个人，警察突然就把我换到十二号居室。该居室有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因打架进去的，从进去开始就绝食，每天大吵大闹，说要死在拘留所里不回家了，喊得整个楼里都听得到，警察也无可奈何，拿他没办法。我进去后就劝他吃饭，别把身体饿坏了。他是单身，丈夫有外遇与他离了婚，现在住在女儿家里看外孙女，也没人接见他。劝了两天他终于肯吃饭了，我就给他讲因果关系，告诉他没有无缘无故的事，也许是前世欠的债今生还了。接着又讲了大法真相，给他办了三退。三退后他由原来的怨妇像变成了一个开朗的人，甚至还去开导其他人，每天乐呵呵的主动到厕所垃圾，见我行动不便还主动帮我端水洗头冲澡。有一天我丈夫来视频接见，有个室友扶我去接见室，回来后对大家说婆婆的老公好年轻啊。其实丈夫比我还大一岁，已是古稀老人，但他支持我修炼，还经常花针相臂，看起来比实际年龄确实要年轻许多。我用丈夫存的钱买了蛋糕、面包、卤蛋等食品分给居室里的室友们吃。拘留所的饭菜难以下咽，经常是冬瓜带皮就煮给我们吃。他们多数是二进宫，家人不来接见，也不存钱。他们见我自己不怎么吃，却分给他们吃，心里很感动。我想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都是冒着天胆下世得法的，我得救他们呀。师父见我有这一念，就把有缘人一个接一个的往我身边送。有个老年室友脾气很倔，喜欢与人顶嘴，别人都不喜欢他，但他愿意和我交谈。我给他讲传统文化，讲大法真相，给他办了三退，告诉他成年九字真言身体就会好。他有多种疾病，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是做个体生意的，衣食无忧。他告诉我去年因打麻将输了100万，丈夫虽不高兴，但还是把钱交给他管。我劝他要珍惜夫妻缘分，做个贤妻良母。他说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呀，答应回去后好好照顾丈夫的起居生活。第四部分，婆婆给我们讲故事吧。有一天另一个吸毒的室友突然大声说婆婆给我们讲故事吧，天天坐着太无聊了。我想这是师父点化我讲真相呀，我就开始讲自焚为案，讲活摘器官，讲三退保平安。刚讲了一会儿喇叭就响了，散开，不许扎堆儿。他们害怕赶紧走开了，所以后来我就见缝插针，抓紧时间简短聊天后就切入正题，劝三退。那个吸毒室友当过兵，入过党，是个好长，给他办了三退后，他大声宣布现在我是婆婆的弟子了。我赶紧纠正他说大法只有一位师父，其他都是弟子。有个麻将室的老板娘患糖尿病，每天吃药血糖还高，三退后再检查血糖居然不高了，她什么都敢吃了，每天还高兴地哼着小曲儿。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你的场范围之内的人可能无意中你就给他调了身体，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他的床和我挨着，我每天练功时他和其他人也都受益了。有个室友30多岁，白天在超市上班，晚上卖淫， 还在那里介绍他的所谓卖淫经验。我告诉他这种罪在地狱受刑是用烙铁不停地烫阴户。他说出去后再也不干了。原以为这样挣钱来得容易，没想到这么可怕。他还崇拜毛魔头，我告诉他毛魔头玩弄女人上千个，历次运动整死几千万人，是历史的罪人。他听后再也不说毛魔头好了。三退后，他的公公婆婆也来接见他了。第五部分，我是法轮大法的人了。隔几天，师父会把已经三退的人换走，再换新人进来。有一天，进来一个文静的女孩，是个大学生。因购物少付了一件衣服的钱，被商场举报。她情绪低落，不吃饭，不说话。后来听见我跟别人讲真相，她就主动坐到我床边听我讲话。我拿面包给她吃，劝她要振作起来，来日方长。这只是人生中的一个小挫折。知错就改，谁都会犯错误的。也许你我有缘，才会在这里见面。给他讲大法受迫害的真相，他很认同，说他做论文时查外文资料，看过六次杀学生的录像，还建议我别在家里住，那样警察就找不到我了。他很顺利地办了三退，其他室友见他老是坐在我床边听我讲话，就戏称他是关门弟子。我说大法没有门，谁想进来都可以。他三退后脸上有了笑容，悄悄告诉我他已经被学校保研了，而且是硕博连读。他准备博士毕业后再去国外读博士后，还问我能否介绍他与我儿子认识。我说可以呀。他见我丝毫不嫌弃他，心里很感动。有个40多岁的室友自称是心理分析师，因沉迷麻将与丈夫离婚，儿子在国外读书，所以没人接见他，情绪很低落。说他刚买了一辆新车，还没来得及上牌照就被抓进来了，车钥匙在派出所里，车还停在麻将馆外面，也不知怎样了。我说你每天诚念九字真言，大法就会保护你。三退后他每天念九字真言，脸上有了久违的笑容。他说我现在是法轮大法的人了，有时还与我一起练功。后来他的男友也来接见他了。房间里最年轻的女孩只有19岁，是个大学生，因父母离婚无人管她，被人骗去卖淫吸毒，进去时走路摇晃，神志不清。我给她讲了传统文化，并办了三退后，她走路立刻正常了，思路也清晰了，说出去后再也不吸毒了。第六部分，世人三退后梦见法船。拘留所每周搜身一次，警察进来让每个人脱裤子，只穿内裤。我就坐在床上发正念，解体警察背后的邪恶。只见他们匆匆就走了。居室里有个癌症病人，脸上黢黑，说她丈夫是监狱警察，嫌她丢人不来接见她。我就把卤蛋和面包分给他，但心里有点拿不准，讲不讲真相呢？警察家属会不会举报我呢？自己也知道是负面思维。正在犹豫时，突然有一天他在我床边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我便马上给他讲真相，并告诉他我嫂子也是胃癌，医院判他只能活三个月，结果他念九字真言又活了20年，现在已经四代同堂了。他听了很高兴，马上同意三退。我想师父真是慈悲呀，不愿落下一个有缘人。有个退休干部因打麻将进去的，给他三退后，他说当晚梦见一艘大船，船上有很多人，问我怎么回事。我说那就是救人的法船呀。他说这回进来可开了眼界了，知道了好多事情，回去全都告诉我的朋友们。我说你把我告诉你的话转告给朋友们，会功德无量的，并且告诉他在钱上写明三退事项和化名即可，其他的你就别讲了。他悟性很好，马上明白 我不让他传播吸毒卖淫之事。有个60多岁的婆婆没人接见，我把食品分给她。她说家里还有个老伴儿中风，需要人照顾。我让她回去和老伴儿一起念九字真言，会有福报的，并给她办了三退。她感激地望着我说，你会长命百岁的。第七部分，洗澡也能整时法。居士里每天下午3点到4点可以洗澡，大家都抢着去洗。有人说，婆婆快去洗呀，我说不急，你们都洗完了我再洗。居士里没有任何隐私，一切都暴露无遗。等我洗完澡出来，有个30几岁的室友就说，婆婆皮肤好白呀，脸上没皱纹，眼睛炯炯发亮，身上皮肤光光的，都70岁了，胸部比我们还丰满，年轻时肯定是个美人。我听后笑了，原来想我带着病业假象进去的，别给大法抹黑就好，现在居然还能证实法。于是我就告诉他们，其实修炼前我皮肤是很黑的，同事们背后都叫我黑牡丹，是修炼后皮肤才变白的。你们每天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皮肤会越来越好，人也会变得更加漂亮的。弟子内心无比感谢师父，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加持弟子，经常给弟子灌顶清理身体，才使弟子能在这恶劣的条件下救人，兑现神圣的誓约。结语。从拘留所回家那天，我正在床上给室友们演示如何双盘，警察就在外面喊，某某某，你还想不想出去了？我回答说，当然要出去了。因前一天警察叫我在出所表上签字，我没签，警察有点不高兴。原来接我那天我丈夫去得很早，6点多就开车去拘留所外面排队了，所以我是第一个出所的。有两位同修也开车去了，说看见送我出来的警察都面带笑容。确实，送我出来的那位警察一路上非常小心照顾着我。外面排队接人的家属纷纷议论，警察真坏，连有病的婆婆也抓进来。有位爹爹指着我说，他能犯什么错，也给抓进来，警察太坏了。来接我的同修说，是呀，现在警察专抓好人，不抓坏人。丈夫在外面一直担心我身体虚弱受不了，见了我第一句话就说，你还真能扛啊。我说，我哪有什么本事，是师父在保护我啊。因居士里没有笔和纸，回家后凭着记忆写出每个三退人的化名，数了数，一共劝退22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一路呵护着弟子，保护着弟子，却把威德留给了弟子。弟子替众生谢谢师父。仅以此文献给世界法轮大法日，恭祝师父生日快乐。感谢师父慈悲苦度，感谢同修无私相助。
修炼体悟，在大法中深入实修，化解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晚上， A 同修做梦，在大街上有好几个人把着他，要给他打针。他说，你们打针也没有用。说完他就醒了，醒后胳膊就有点痛。现实中第二天的下午，他的儿子打电话说，警察叫我带着你去派出所抽血，一会儿就回来了。我要不带你去，他们就到我们家里来。几个月前， A 同修曾因到集市上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世人非法举报过，去过那个派出所，当时因他出现病业假象，就放他回来了。他对儿子说， 我们不能去啊，这样做不对啊，我不能去，我现在要出去，你别回来啊。他就走了，在大街上遇到来学法的同修，说了这件事情的经过。过程中看出 A 同修有点害怕，不知该怎么在法上认识。同修们没有被他遇到的这件事情所带动，而是一起学习20年讲法，从法中找答案。师父讲，其实修炼中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情况，那是宇宙从祖中正负生命之间激烈的反映在常人社会的表现。也就是说，邪恶对大法弟子迫害中的恐怖，大法弟子坚持正信反迫害中救度众生，这只是在巨大宇宙正法过程中世间上的那么一点点表现。我们认识到今天 A 同修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宇宙从祖中正负生命之间激烈的反应在常人社会的表现，而不是地上的警察本人想怎么样，儿子想怎么样。 A 同修在法上明白了，他心里的不安就放下了，也不害怕了。我们继续学法，师父讲，如果他觉得不行，不够标准，他就会用他的能力直接毁掉他能力范围内的不够其标准的一切，包括正法的情况。实际上虽然他们没能力真的干扰了正法，但他会起阻碍作用，不管他能不能做了什么，但是他会去毁。我们在法中悟道，原来是正负生命们，包括层层的王、层层的众神，在正法中用旧法理在衡量正法，衡量大法弟子，从而没有摆正与正法与大法弟子的关系，给大法弟子设难。在常人社会表现就是警察没有摆正与大法弟子的关系而发生的抽血事件。如果我们只在人这儿想办法解决，对高层次法理没有认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我们就从衡量标准这个角度与他们沟通了一下，你们的衡量标准是旧宇宙灭时期的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做的话，做完了那不还是旧宇宙，还是要面临着毁灭的危险境地，什么都没有改变，所以不能按旧宇宙的标准来衡量大法弟子，得用正法准则来衡量，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才能真正的走向未来。正法中一切都是大法在主持，是大法师父在正法，一切都按照大法师父要求的去做才是最正的。大法弟子有没做好的地方由大法师父来管，在大法中归正，其他任何生命都不配管，谁管谁就是在犯罪。你们的表现都是在给自己的未来摆放位置，所做的一切都得承担啊。我们继续学法，师父讲，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得自己说了算，你想修，你想要，你想做，你不想做，你不想要，那都是个人说了算，所以这就很难了。师父让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回想了一下这件事情的发生，重新在法上选择，不要安排警察抽血，不要让儿子配合警察，不要邪恶的迫害，不要恐怖压力，不要干扰众生得救，不要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不怨恨给自己制造磨难的生命，还得善解，愿众生能明白真相，能得救等。在这个学法的过程中，我们在法上明白磨难发生的真正原因，在法上去掉怕心，在法上明白法理，才能真正的看到宇宙正法的真相，才能更好的助师救度众生。我们在法上学习切磋了一下午，大家都在法上提高了。A 同修正念满满的回家了，他看到有儿子的未接电话就回过去，他儿子说今天不来了，不用去抽血了，这件事情也不了了之了，之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他彻底明白了，是我们在法上 理清了这件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是旧势力用旧理衡量，认为大法弟子不行，而安排了这件事情。不是警察怎么坏，也不是儿子不好不该配合警察，是旧势力的安排，地上人的一点表现而已。我们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给他们讲了宇宙正法的真相，他们明白了，给自己重新选择一个好的未来了。大法弟子也利用这件事情，在法上深入学习，深入修炼，对法理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了。以上是我们小组在法上切磋交流，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对我与主元神的一点认识，作者迎春。近一段时间，我们地区有一些同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业假象，在与同修的学法交流中，在个人的层次中发现，这些同修比较普遍的对我和主元神的认识是混淆不清的，因而被邪恶钻空子迫害。在这里与同修交流一下，在与同修的交往中，发现同修多数都是把肉体的这一堆一块的一切感觉状态，包括所有不符合法的一切思想都当作我了。有的同修虽然在交流的时候法理上明白主元神才是真正的自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自觉不自觉的又把遇到不正确的身体状态和人心观念，身体上的感受，大脑里的一切思想都当作我了。对旧势力安排的路和什么情况属于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不清楚，在生活和修炼中哪些想法和行为是主元神支配的，哪些是旧势力强加的不清楚，也分不清楚。师尊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经文中说，作为师父，我只承认大法弟子的主元神，而且历史上建立的丰功伟德都是大法弟子主体表面成就的，这一点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从师尊的法中，我们一定要清楚，主元神才是我。主元神冒着天胆放下神殿光环与师尊签约，要随师下世正法救度众生，所以我就是主元神，主元神才是我，师尊只度主元神。而且师尊在转法轮中说，那么人的大脑起什么作用呢？要叫我讲，人的大脑在我们这个物质空间形式当中，它只是一个加工厂，真正的信息是元神发出的，但是它发出的不是语言，它发出的是一种宇宙的信息，代表着某种意思。我们大脑接受到这种指令之后，把它加工成我们现在的语言，这种表达形式。我们通过手势、眼神、整个动作把它表达出来，大脑就起了这样的作用。真正的指令、真正的思维是人的元神发出的。从法中我们都知道，大脑真正应该加工的就是主元神发出的信息，因为身体是师尊给主元神的。师尊已经把大法弟子都推到位了，推到各自的最高位神位，个人修炼已经圆满。师尊在《大法坚不可摧》一文中说，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我理解大法弟子本身是完全符合新宇宙标准的，是无私无我， 是慈悲纯净的，也就是说我没有人心，没有观念，确切的说就是我主元神没有人心，没有观念。可是为什么大法弟子的头脑里还有那么多的人心和观念及身体上病业假象等等磨难呢？从法中理解，这一切全是旧势力强加的，是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弟子的。师尊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的经文中明示，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我理解大法弟子不只是在三件事上，而是应该在整个的生活和修炼中，应该必须严肃向内照，审视大脑中发出的每一丝一念，发现心态不纯净，不是慈悲的，不符合大法的一切思维，马上排斥清除，包括身体上一切影响做三件事和影响正常工作生活的不正确状态的，要马上否定，那都不是师尊安排的，否则就会不自觉地被旧势力强加的人心观念所操控。邪恶就认为是你要承认他们，他们就会钻空子迫害，此时就是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就是接受迫害。师尊在清醒经文中明示道，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观巨难。师尊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讲一句话，人就像一件衣服，你的身体，你的思想就像一顶帽子，不同的生命戴上了，那么就等于是他。人的主元神意识要不强啊，时时都会被另外的生命戴上。我们在世间的这个身体，师尊是给主元神的，所以主元神要清醒地主宰大脑，主宰自己的身体，不能让旧势力强加的人心主宰。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每做一件事情，每想一个问题的时候，前面都摆着两条路，一条是师尊安排的神的路，要用神的慈悲纯净的心态，思想境界思考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做好三件事，包括工作和生活。另一条路就是按照旧势力安排的路在做，旧势力从大法弟子下走，就在每个层次中都给大法弟子安排的人心观念及旧宇宙的理都是非常细腻的。我们本身也是在旧宇宙中产生，太多的经验规律逻辑都是旧宇宙的理，都太习惯自然了。正法修炼，师尊把大法弟子都推到位，都达到新宇宙的标准。大法弟子是神，是无私无我的生命，所以大法弟子必须时时用大法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用神的慈悲正念才能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在师尊的将计就计中认清旧势力的安排，否定排除中才能救度了众生。所以大脑这个加工厂加工出来语言思维 并不一定都是主元神发出来的，只要不符合大法的，都是旧势力强加在大法弟子大脑中的人心观念发出来的，或者是旧宇宙的理支配大脑做出来的。千百年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都是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伴随着的就是巨观巨难。在个人层次中理解，这也就是大法弟子为什么三件事都在做，而为什么会出现病业或迫害磨难的主要原因。主意识不强，经常被强加的人心观念操控，长时间下去就会愈加理智不清。有的同修甚至正念都不会发了，魔性越来越大，因此就可能给自己招来难、麻烦，甚至是巨难。所以在正法修炼中，大法弟子的主元神一定要时时主宰自己的大脑，主意识清醒理智，时时向内找，发现任何一个人心、观念或身体上的假象，要明确人心、观念都不是我，身体上的磨难等等都不是师尊安排的，我坚决不承认，不要，全盘否定，善解他或解体他，不给邪恶任何机会和借口。整个身体的表现和头脑中的思维观念不一定都是主元神发出来的，一定要时时刻刻用法衡量一丝一念，向内找。一旦想我有什么人心，就是承认，就是要，邪恶就会钻空子给大法弟子加磨难，说我身体如何，那就是要，假象就会往身体里压。有一位在病业中的同修，一次几位同修与他交流，找出一些人心说，你以前做过那么多错事，你不得承受吗？造业不还能行吗？当时这位同修就想，既然做错了事，我就承担吧。结果那两天他就感觉自己身体真的不行，后来师尊点化他悟到，那些错事人心都是邪恶强加的，我全部不承认，求师尊做主，然后发正念清除，很快恢复。认清自己才能充分展现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威德，才能分清旧势力的安排，向内找才能彻底否定他们。以上是个人在现阶段所悟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用正念对待病业观，作者湖北大法弟子。今年三月份，有一个同修做了个梦，梦见一个棺材里面睡了一个人，后来又见这个人从棺材里出来了，再后来见这个人又睡进棺材里去了。这个同修心里想，这梦可能在点化要死一个人。果然四月份和他熟悉的一个同修病也离世。离世同修今年74岁，身体一直很好，在修炼上也很精进，每天出去救人。大概2月底感觉吃不下饭，肚子发胀。到3月底肚子有疼痛感觉，而且逐渐加重，最后疼得受不了。丈夫因事回老家，只好打电话告诉女儿。女儿和女婿将她送到附近小医院，医生开了点药回家，丈夫及时赶回来，她病情越来越重，肚子肿大，疼得越来越厉害，家人打120把她送进大医院，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我们得到消息时，她已进入重症室，也见不到她，只好让她丈夫支持她修炼， 带话给他，要他坚决否定旧事与迫害，请师父救他，让他不断地念九字真言。她丈夫把话带去后，过了两天，她情况好转，自己要求出院，医生说还没完全好，回去了万一又严重了，需要输氧，家里又没氧气瓶怎么办？她女儿说干脆到家附近小医院去住，医院设备齐全，同修听从了家人的意见，住进了小医院。只住了两天，人就不行了，第三天就离世了。他的情况和同修做的梦太相似了，他被送进重症室就是进入了棺材，他从重症室出来就是从棺材里走出来了。他又听从女儿的安排，其实就是旧事里的安排，又睡到棺材里去了。这个同修如果当时意志坚定，坚决要回家，他的情况就会发生根本的转变，绝不会失去生命。家人认为把他送进小医院是为他好，实质上是被旧势力利用而迫害他，要他的命。最后旧势力终于达到了将他迫害致死的目的。同修离世的经历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这位同修在平时修炼中遇到一些磨难时，正念很强，能正念否定邪恶的迫害，躲过了几次邪恶制造的迫害，但最终在病业的问题上，因缺乏正念，被邪恶夺去了生命。这几年有不少这样的同修被旧势力制造病业而夺去生命，其中有好些同修都是很精进的，三件事都在做，因为在实修上有漏，被旧势力钻空子制造病业假象，在遇到病业假象时又不能在法上去认识，用正念去否定和向内找，导致病业时间拖长，自己无可奈何，最后病业越来越重，被旧势力夺走生命。目前正法处于最后阶段，也是急需大力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一个个精进的大法弟子被病业假象夺走生命，对救度众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们绝不能承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我们在做好三界事的同时，一定要修好自己，一切人心都要放弃，还要加强学法，尤其师父讲的关于病业方面的法理，我们一定要认真学透，从内心真正明白修炼人是没有病的，病业的出现是假象，是消业不是病，对病业的认识一定要在法上，旧势力才不敢钻你的空子。病业出现后再怎样难过，都不能躺在床上不学法不练功不发正念，能出去救人尽量出去，实在出不去也要多学法练功发正念。有的人病业出现后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做，最后越来越严重，被旧势力夺去生命。我们许多离世同修就是这种状态，法理不清，不知道用正念否定病业假象，这是严重的教训。在此我们重温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说，所以我们平时作为一个修炼人，吃点苦遭点罪不是坏事，有的时候宵夜不行了，我来病了，感冒了，这不舒服那不舒服了，其实是宵夜，新学员不太懂，就以为说哦，有病了不能说有病，说宵夜，不是，真是宵夜，你这条路是安排好的，不允许你的身体有病，真的不允许你身体有病，因为那个病已经不能再侵害你了，那个病毒会被你的正能量杀死。可是人会造业，造了那个业，它反映在你的身体上是和那个病一模一样，它如果反映在你的鼻子上，你就鼻子塞流鼻涕，哎，感冒了，你说它感冒了，可是它不是感冒。如果这个东西反映在你的胃上，你肚子疼，哎呀，我今天吃东西有问题，它不是，是夜里给你弄那儿去了。那为什么非往那儿弄呢？不是非往那儿弄，也可能往这儿弄，也可能往那儿弄，是因为你自己有什么执着。要帮你修炼的时候，他就给你往那儿弄。师父还说，作为修炼的人呢，那个心会被这样考验的， 在这个时候，那可真是在考验你。你到底是用修炼人去看待，还是用常人心去想？你用人心去想，那你就上医院吧，你就看病去吧。可是呢，作为一个修炼不是那么精进的，或者是新学员，那这又另外看了，因为他心性不到，也就是说他境界没到那。你硬告诉他，他不是病，他真的心里没底，因为他的思想境界不到，他真认为就是病，那还真得上医院去看，因为旧势力考验人，他可不是我跟你玩玩而已，他来真的。我不是想让你成神的，抓住你的人心一定要给你拽下来的，所以你说他是病，那我就真让你这个地方成为像病一样，连透视化验我都让这儿跟他一样。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冤不冤？但是也没办法，他不精进呢。也有的人很精进，但是唯独就这个问题他就不是那么太放得下，所以这很复杂的。其他都行，就这个问题还不行。选自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请同修们一定要按照师父讲的法去做，正念对待定眼观，在正法最后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放下一切人心执着，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彻底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兑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坚定地维护法，维护师父，让师父欣慰。以上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安隐心会挡住回家的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你就是要好过一点，那是修炼吗？那能修炼吗？到今天这个观念还不能转过来，我这个当师父的都不知道你怎么样能够走向圆满。求安业，求安业，那就求安业吧。作为一个常人求安逸，师父什么话都不说，因为常人想求安逸也不能说人错，因为人他就是在这样的追求中生活。目前人类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现在常人的事师父不想说什么，但是作为修炼的人，你们就不能这样认识问题。再次学到师父这段讲法，对照法找自己，同时对照接触了解到的一些同修现状，让我深切地感到了大法弟子立即去掉安逸心的严肃和迫切。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已经在最后警示我们，正法已经进入尾声了，旧势力要淘汰一批没能真修的，或是长期违约，不能完成历史使命的人。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大法弟子真得注意，不能让安逸心拖住我们回家的脚步啊。求安逸就是不想吃苦，可吃苦却又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走入大法修炼时首先就要面对的，而且要伴随自己的整个修炼过程。因此师父在讲法中无时不刻的都在提醒着我们，苦其心志，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老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选自红岩法轮大法。功修有路心为境，大法无边苦作舟。选自红岩。在大觉者们看来，当人不是目的，人的生命不是为了做人，就是让你返回去。人吃多少苦，他认为吃的苦越多越好，加紧还债，他就是这个想法。 选自《转法论》第四讲。师父在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更是多次强调吃苦的重照，因为这里是宇宙的最低层，是最苦的地方，苦才能修炼，苦才能消罪业。从师父的教诲中，我们知道修炼人吃苦是好事，吃苦可以消罪业，吃苦能提高心性，吃苦去安逸，才能使大法弟子圆满自己，从而回到真正的家，真正对照法找自己。再看看我身边的同修，在修炼过程中还真能看到，在我们同修间还真的是残存着很多不易觉察的求安逸怕吃苦的心啊。借此把看到的现象列举如下。一，大法弟子都知道正法走到今天，双盘打坐，双手捧书学法，应该是大多数学员都应该做到的了，也就是说是大法弟子应该达到的最基本素质标准了。可发现仍有学员因怕腿疼却还在散盘自由盘学法，同时单手拿书，甚至随意的把书放在腿上或其他位置学法，只求方便舒服安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学法特别是尊师敬法的严肃性。二，还有的学员练静功时后背总要倚上点东西，室内温度低时还要盖上点啥，发正念时单盘或自由盘，更有甚者每天的练功得不到保证，不想早起或起来晚了就只练静功，打一会儿坐应付了事。还有在没有任何特殊情况下长时间不练功的，总之就是想舒服点，一点苦也不想吃。三，再有学习周刊或大法之外的资料时就随意了，躺着歪着倚着伸着双腿，我自己就经常有这种情况，以为不是学法时就可以放松一些了，这不也是求得舒服安逸吗？在追求舒服的这一时刻，如果我们真能看到满天的神佛密密麻麻的眼睛都在时时刻刻的看着，在记录着大法弟子的言行，是不是就能想到自己此刻已经愧为大法弟子的名号了？四，还有一些720之前的老学员，以为师父已经把自己推到位了，这些年正法救人的事也没少做，到了最后了，只要不出差错就能圆满回家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此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追求生活享受上了，甚至在正法已到末后的最后时刻还以符合常人状态享受着天伦之乐。此时此刻可能同修已经忘记了师父的教诲，修炼如初必成，选自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躺平在功劳簿上，长此下去后果可想而知，对此无需赘述。五，再想说的就是还有部分大法弟子竟也卷入末世乱象的追风之中，玩手机、网购、旅游等等，师父早已明确地告诉弟子了，大法弟子的钱是大法资源，要正用，可我看到有的大法弟子却不惜重金把宝贵的时间和钱都用在了旅游上，天南海北名胜古迹都想到此一游，乐此不疲，迷于此刻时是不是已经忘记了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在最后的时刻我们如何去向师父交卷呢？安逸真的是能使一个修炼人毁于一旦，世间的美好会使一个常人忘记一切去追求去享受，可身负重大使命的大法弟子哪能着迷于此呢？在现实生活中看似好像微不足道的小事，安逸真是胜似毒药，在这物欲横流的常人社会，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刻地体现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之中，不易察觉 具有极大的迷惑性，极易使人坠入其中，它真的会使一个修炼人在不知不觉中误入歧途，前功尽弃，使千万年、亿万年的等待毁于一旦。在此，让我们再次重温师父对弟子的谆谆教诲，牢记誓约，勿忘使命。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清醒吧，这场历史上最邪恶的磨难都不能叫你们清醒，那就只能在法正人间时惊悔与极恨自己太差劲的绝望中，看着真修的大法弟子圆满的壮观了，这也是自己种下的因果。我不想丢下一个大法弟子，但是你们得在真正的学法与修炼中提高自己呀，在正实法中救度世人，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精进吧，放下人心的执着，神路不算远了。交流中如有不妥之处或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去掉网购的执着，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本真。我外孙今年6岁，3个月来到我家，雇个保姆跟我一起照看孩子。这个保姆有个爱好，就是喜欢在手机快手的直播间里买东西，有的时候买完东西直接邮到我家，我一看东西挺好，还都不贵。这样我今后再买东西就求保姆在网上帮我买，买的次数多了，保姆说你也下个快手吧，这样更方便，你自己想买啥就买啥。我一想也有道理，省得总麻烦保姆，我的手机快手就这样安上了。真像保姆说的，这下可方便了，我就像走进了一个缤纷绚丽的世界，穿的、戴的、吃的、用的，样样应有尽有，琳琅满目，看得我爱不释手。保姆给我推荐了一个卖玉石的直播间，看完第二天我就买了2个玉手镯，第三天又买了手链，第五天又买了项链。来到卖衣服的直播间，也是左一件右一件的买，买了一大堆，买啊买啊，不停地买。吃饭都惦记着看会儿手机，抄法时抄一会儿就不自觉地拿起手机看一会儿，这是多么的不敬师不敬法啊！这样抄的法能纯净吗？我在这种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在强烈的网购执着中已不能自拔，自己完全被魔控制，还浑然不知。有一天同修来到我家，说他做了个梦，说我在网上要有危险，提醒我注意。我知道这是师父看我不悟，让同修来提醒我赶快删除快手，不能再看了。我心里跟师父说，师父，等我把我想买的这几样东西买完了，我就把快手删掉。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这个时候还在跟师父讲条件，师父看我太不争气了，晚上就用梦点化我。我梦到我在超市买完东西向前走，迎面看到了亲家，亲家说你加我微信了，我说没有啊，他的意思是不愿意我加他的微信。他拿出手机让我看，是个小海豚图，我说这是你的微信啊，心想我在超市买东西咋还加上他微信了，我说我删了，我删了，说着说着就醒了。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提醒我快点删除快手，我不能再这样执迷不悟了，不能再让师父失望了。我马上拿起手机把快手删掉了，删掉后身体好像卸下了一个大包袱，一下子轻松了。过后又恨自己不争气，让师父操尽了心， 师父为弟子承受的太多太多了，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和正业加持，我怎么能走到今天？我们抛下了神的光环，随师下走，师父选择了我们，我们是最幸福的生命，神都羡慕我们，我却没有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救人时间，把这宝贵的救人时间耽误在网购上，这是我修炼中的大漏。弟子愧对师父啊，弟子今后一定多学法，修好自己，努力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我今天写出此文，就是告诫同修，千万别犯我这样的错误。现今社会各种千奇百怪的新奇事物在诱惑着人，稍不注意就会陷进去，修炼人一定要把握好自己呀，叩拜师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